各位佛弟子哈，大家好，这是第一次的线上禅修营哈，但是大家还是要认真的把它当做是一种严肃的佛法学习啊。好，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四念处的修行方法啊，四念处的修习方法。这个我们应该是说念住了啊，萨蒂巴塔那念住的修行方法。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念住呢？啊，念住呢，巴利文叫做萨蒂巴塔那。啊，萨蒂巴塔那呢，在这个南传呢，还是北传呢，还是藏传呢，都是公认的。朝向解脱之道的道路，所以呢，不管是哪一个传承呢，都是一致赞同的公认的，没有非议的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念住？为什么要修这个念住呢？因为在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念住呢带来的终极目标啊。在念处经中部第十经，或者在大念处经呢，长部22经呢，佛陀呢开门见山呐，就说诸比丘，由此为义之道，能使众生清净，超愁悲，灭苦忧，正得正道，现证涅槃，为四念住。所以呢，从这边呢，佛陀一开门见山呢，就给你一个承诺：四念处是能够使我们清净，因为我们的心很多贪嗔痴嘛，很多烦恼，所以一点都不清净，一点都不快乐。要使心快乐呢，你要去掉内心的贪嗔痴，心才会开朗，才会快乐。不然呢，现在的心呢，好像蒙上了乌云呐，一点都不清净所以四念处呢，能够使我们清净，去掉烦恼。然后，当你去掉烦恼过后呢，你就能够超越这个愁悲呀。超越这个愁悲，没有了这个烦恼。然后呢，灭掉一切的苦嘛，修行就是为了灭苦。所以呢，这个四念住呢，也能够灭掉我们的苦忧，然后证得正道。正道就是八正道嘛，或者八圣道。当你证得或者行完了、走完了这个八圣道的时候呢，你就现证涅槃。这个现证涅槃呢，可以是今生的未必要等到来生，或者要等到未来世啊。今生你就可以现证涅槃，所以这个是终极的目标，也是佛陀许下的承诺。只要我们走完这个四念处的这条道路呢，这些都可以证道使我们清净，那么使我们离开一切痛苦，然后呢，证得正道，见证涅槃。这个是终极目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但是这个终极目标呢，看起来很长远嘛，因此呢，我们也要问一问，这个四念处呢，可以带来当下有什么好处？当下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可能也要知道当下的好处呢，第一呢，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是我们众生有所求的、要求的、希望得到的那等下呢，当我继续讲完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修这个念处呢，可以带来身体健康，减少这个病痛治疗身体，而且这个心呢，很开朗，很快乐。这个呢，等下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听到 那现在我们要看看什么是念住萨蒂巴塔那。念住叫萨蒂巴塔那，萨蒂巴塔那呢是由两个名词所构成的复合词来的啊，萨蒂和乌巴塔那。那这个前语呢，萨蒂呢，被翻译为念，想念的念，正念的念，意念的念，所以念的意思呢是不忘失、不忘记啊，我念住，我记得，叫做念哈。那它有不忘失的意思，意念的意思，然后有意念着它的意思哈。但是呢，在这个念处经呢，它更解释为对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的觉知和注意。这个是修念处经应该对这个念所保有的它这个意思所应该了解的意思，就是对当下。现在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身心升起的现象很多嘛，身体的有痛啊、痒啊、热啊，那心的现象有烦躁啊，有这个快乐啊，有妒忌啊，有嗔恨啊，这种身心升起的现象的觉知和注意，觉知可能就。很多人还不明白，但是注意应该很清楚了。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身心在当下升起的现象，这个是念的意思然后呢，可能我们要问自己一下：难道我们没有觉知当下吗？因为我们这个念呢，这个念住呢，是需要修行的。它不会自然就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平常我们没有觉知当下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我相信呢，大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呢也是没有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如果我已经修了这么多年呢？都有时候，包括很多时候都没有觉知的话呢，那些刚初学者更加没有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了。那我们很想研究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呢？那是因为呢，心的本质啊。心的本质就是喜欢打妄念，所以在当下，比如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啊，你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注意自己的身心，我们是允许放纵我们的心呢，飘荡、飘泊，妄念或者是胡思乱想或者是计划未来，或者是做白日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觉知的，因为呢，妄念或者是胡思乱想或者是心到处飘荡呢，这个呢，占据了我们生命中太多的成分了，可能是80%，除非你有在做工作，比如说你在做你的事业，在做你的这个在你职业上的工作，可能你的心放在职业上。放在职业上，你也是没有觉知你身心升起的现象。所以呢，我可以断定的说，大家啦，包括我自己很少时间呢是把心放在我们的，很少时间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心，因此呢，我们大部分是没有正念的。好。那如果呢没有正念的话呢，那个心呢就会到处飘泊，就像一个孤魂野鬼这样，它就会到处飘泊，找不到一个归宿，找不到一个它居住的地方， 这样的话，请问这个孤魂野鬼会快乐吗？他肯定不快乐。所以呢，这一点呢，说明呢，心没有归宿，没有一个所缘，没有一个目标可以让你安住的话呢，它就是起妄念。那起妄念呢，就是导致心最不快乐的根源，心最不快乐的原因呢。啊，我想举一个美国的试验哈，在美国呢，他们有实行了一个试验啊，他把很多人呢，比如说每一个人呢，都关进一间房间，关进一间房间呢，什么都没有哈，没有我们最喜欢的手机，也没有我们的电脑，空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你在里面待10分钟，那每个人就进去各自的房间了啊。因为一个人嘛，你又不可以跟人家讲话，又没有手机看。OK， 10分钟过后你就待在里面嘛。10分钟过后呢，他就开门了，每一个出来，然后就分享。你在这10分钟里，你的感觉是怎样的？这个试验呢，在这个试验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快乐的。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说。很厌烦，很苦闷，很压抑，很难受，很孤独，心很多妄想，甚至有焦虑，甚至有不知所以然，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那个心在10分钟里面呢，很多人都说心呢是极度的处在。啊，还是处在极度的那种不安里面，啊，这个是一个试验哈。啊，第二个试验呢是啊，再把这些人呐，同样的人呐，放进另外一间房，但是呢，这间房间呢是有这个电椅的，会被触电的哈。然后有一个控制室呢，它会按。然后呢，每一个人呢都会体验到被触电的感觉是什么？啊，那试验开始了，大家就坐进去了，坐在电椅上，然后呢，控制室的那个控制人就按一下，每个人呢，都要体验。OK，体验过完，然后他就开门了，每个人出来就分享他的感受了，啊，怎么感受呢？很多人都说太痛苦了，这种被电 shock 被电到的感觉呢，很恐怖，很难受，啊，难受到他是愿意出很多钱呐，也不愿意买这人生被电的感觉，啊，更有很多人说，恐惧了，被电的感觉是一种会让他产生，如果再一次被电，那恐惧感。啊，所以就是很多负面的这种反应啊，讲出他们内心啊不愿意再电，情愿花很多钱，情愿一生中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一个试验呢，也告诉我们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电，甚至花一笔大钱 ，OK， 花啊2000块，不要有被电，一生中就不要有被电的感受。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电哈，这个是他的结论呐。啊，好，第三个试验，呢是，你进去同一间房间有电椅的，啊，有电椅的房间，但是这一次呢，你有选择。你如果不要被电呢，但是一个人哦，一间房间只有一个人罢了啊，你可以选择不被电。那如果你愿意被电的话呢，被那个电椅电的话呢，你就按那个钮，按那个 button 啊，你就按那个钮，然后你自己就会被电了。你要电多久都可以啊，同样的时间10分钟，给你10分钟哈，啊。然后呢，十分钟出来了，它的结论呢是可以让你大开眼界的啊。许多人呢选择啊。不能多少百分，有的是42%，有的是啊百分之多少？许多人选择被电，他自己去按那个钮，被自己电， 之前呢，在这个实验室呢，第二次的实验呢，很多人都害怕被电，因为被电的感觉太难受了，情愿花钱，情愿一生中都不愿意被电。但是这一次第三次试验呢，给他们选择，你可以不用被电，你可以被电。但是很奇怪的，竟然很多人去按那个钮被电，而且呢，可能有10%还是20%呢的人呢，不止按一次被电了，他在按钮一次电了过后，过了一阵子他又在按，又在被电，第三次又在被电，甚至有一个人呢按了100下，也就是说他决定去被电100下。那现在我们要研究了哈，为什么？因为在第二次试验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说过了嘛，被电的感觉是太难受了，情愿一生中都不要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第三次试验呢，你竟然选择被电，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了，为什么？啊，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不能够忍受啊，无所事事在里面，没有电话，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又不能跟人家讲话。这10分钟呢，很多人都认为这种10分钟的那种孤单、寂寞、啊、失落、没有安全感、没有社交活动，然后呢，心是在妄念中的，起妄念，然后东飘西荡的，到处飘泊。许多人认为啊，这个结论的结果就是，许多人认为啊，这样是更痛苦的。被电呢，因为有外在的东西刺激你一下呢，你的时间过得比较快一点哦。虽然是痛，但是那个痛呢，让你的心专注，因为痛，你的心就会去到那个痛的痛点嘛。所以你的心专注的话呢，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哈，所以这个结论实在是很让我们大开眼界哈。这点又说明什么呢？这点呢，充分的说明了，当你的心是没有正念的，当你的心是没有守住一个目标、一个所言的话呢，它就是在妄念之中，啊，它就在胡思乱想、妄念之中、不安的情绪等等，而这个过程啊，很就是造成人类众生最不快乐的。最不快乐是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无所事事，然后心到处胡思乱想。因此呢，啊，从这个结论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修、要学习、要修习这个正念，念住，把我们的正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守在一个所缘上，这样呢，心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会起妄念，这样呢。心就能够得到安定，心就能够快乐，心就能够安住。当心守住一个所缘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安定的状况，就是一种满足、有幸福感的状况。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很多人就选择被再次被电了，那痛苦他们愿意去承受那种被电的痛苦，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修到。念住，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习到把心安住在一个目标上，啊，所以呢，单单如果你听到这个试验的话呢，就已经有这个 motivation 了，已经有这个鼓励，有这种决心或者这种激励你啊，去学习这个念住，把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这个叫念住。啊，好。然后呢，这个正念呢的特征呢，啊，正念的特征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正念呢是对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的觉知和注意。好，但是这个觉知的过程呢，啊。对当下觉知的过程呢，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你不需要一些努力呢，你的心是不会守在那个所缘上，不会去注意那个所缘。所以正念的特征呢，是对当下的觉知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些努力，把心导向你要关注的目标，比如说呼吸。 刚才那个试验哈，如果他们懂得把心导向呼吸的话呢，努力一点，就是要需要一些努力，把心导向呼吸呢，那十分钟过得很快，他们就不会选择被惦记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不知道，也不知道妄念是一切痛苦、一切不快乐的根源呐、啊，所以他们情愿选择被惦记，因为被惦记过后，那个痛让他没有妄念嘛。OK， 所以呢，这个正念呢，哈、啊，是一些要一些努力的，我们叫 vidaka 啊 ，vidaka 就是把心朝向目标，要一些努力，还有 vaya sama vaya ma 一些精进呢，啊，把心呢导向你要关照的目标，这个关照的目标可以是你的呼吸，可以是你身体的感受，可以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可以是你。妄念的心呢、啊、贪的心呢、啊、嗔的心等等，或者是你的五盖啊、昏沉睡眠呢、啊、等等，总之呢，你就是要一些努力，你才能够修到这个念住。所以你也没有这个努力呢，把心导向那个目标呢，你的正念就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为什么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在一组里面的，这个叫做戒定慧，这个叫定嘛啊，因为把心呢导向目标，这个然后才会注意到那个目标啊，这个叫正精进跟正念，那长期的注意那个目标呢，就会产生定，所以叫正定嘛。因此呢，正精进、正念、正定呢是在一组里面的啊，那比如说安般念，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是修安般念，如果我不把心导向我的呼吸，我的心在打妄念，为了去掉我的妄念，我就把心导向我的呼吸，然后呢觉知呢不是一秒两秒的觉知，它是你要稍作停留，把心导向过后你要停在那边，让你的心做一种比较长久的停留啊，这种叫正念了、啊，哦，所以安般念、阿那般那萨谛，啊，刚开始他是讲念的，念也是有不忘失的意思嘛，把心导向这边，然后不要忘记它，啊，这个叫安般念。由于你不忘失你的呼吸，慢慢的你就培养了定，啊，所以这三个啊，正精进、正念、正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正这个觉知的过程是没有个人成见和惯性反应的成分的。好，我们一般上我们知道我们不叫觉知嘛，比如说我生气我知道啊，好，我生气我觉知，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呢？我生气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会骂人啊，这种不叫正念呢，因为你惯性反应嘛，生气就要骂人，这种叫惯性反应。真正的正念呢，它是觉知过后呢，他把那个注意力呢放在他的嗔恨这个新的目标上啊，然后停留在那边，因此呢他没有时间去反应的，他没有时间去骂人呢、啊、打人呢、啊啊，所以真正的正念是啊，没有惯性的反应。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榴莲，啊，我对榴莲我知道，我看到榴莲的时候，我升起了贪，我知道我想吃，多吃几粒，那你就真的伸手去拿几粒来吃了，啊，那个时候呢，那种是纯粹的知道，并不是正念哈。真正的正念呢，你贪升起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停留在。贪这个新的目标上，停留久一点啊，停留久一点的话呢，你就不会即刻伸出手要去多拿几粒榴莲了啊，在你停留的那个片段，心停留在你贪的这个心上呢，啊，可能贪会灭掉，会消失，因为你缓慢了嘛，你没有即刻采取行动呢，那心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它可能会消失，可能不消失，不知道哈。消失不消失，那个不是正念的 范围，那个是智慧正知的范围哈。但是正念就是讲哈，你要稍微停留一下 ，sustain 啊，英文叫 sustain 它，持续的注意它啊，这个叫正念哈。而且呢，在注意的过程中呢，是如实知道的。我觉得如实啊 ，as it is， as it really is，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如实知道，比如说我生了嗔恨，我升起嗔恨了，我知道，那我正念就专注在这个嗔恨上，然后在这个嗔恨上，我如实知道嗔恨就是嗔恨，我并没有把嗔恨当作是我的嗔恨，我讨厌嗔恨，我为什么又生气了呢？我说过不要生气，我为什么又生气呢？这些如果有这些的反问，有这些的探索，有这些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就不是如实知道了，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有一点妄念，或者又带有这个探索的意思嘛啊。所以呢，这个觉知的过程中是如实知道。比如说安般念哈，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要修安般念哈，比如说入息长，入息短。呼吸长的入息长的时候，你知道入息长，你不要干涉它，不要干涉入息长。那入息短的时候呢，你知道入息短，你如实知道它是短的，你不要说哎，我不喜欢这个短息很喘，我不喜欢这个长息很长。如果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要那个，我要使它短一点，我要使它长一点，这个叫干涉了，已经干涉了你要注意的东西。这个干涉就带有很强的我见就在里面了所以入息长，你知道入息长；呼出来的息很短，你也知道呼吸短。你只是默默的当一个默默的旁观者就好了，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干涉这个叫如实所以这个呼吸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怎么样，你只是做一个默默的旁观者就好了这个叫如实他呈现怎样的面目，你如实知道他，没有加入自己的成见，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喜好，或者是讨厌或者喜欢，也没有加入自己的那种总之没有加入自己的反应就对了，这叫如实我们给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呼吸进出进出，这个正念就像守门人一样就像守门人呢呼吸进他知道，呼吸出他知道，他守住那个方位置比如说一个客人一个守门人有人进来的他知道有人进来的，他不会跟那个人进到房屋里面去，不会出来了或者有人出去了他也知道有人出去了，他不会多管闲事，你是什么人呢？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哪里正念是不管这些的正念只是知道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他就站在那个岗位上那个位置上，知道有人进有人出，不多管闲事，也不跟着人家跑了，跟人家跑就是心跑到妄念去了不会回来了这个叫正念，如实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情，而不参与不干涉不多管闲事这个叫正念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例子，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身体起了痛痛的时候你知道，但是你讨厌那个痛这个就不是正念了这个只是知道而已，然后随着这个痛产生惯性反应的不喜欢这种不是正念正念呢，我痛生起了，我知道痛生起了，我不排斥痛，我也不讨厌痛，我也不加入，也不说这是我的痛等等，你只知道痛就是痛，然后把心守在那个痛，稍微观察一下子这个叫正念了同样的如果是受念处的话，受念处的方法呢，乐受升起了 比如说你吃榴莲的时候啊，很多垃圾啊，然后你知道垃圾升起，但是马上你又抓一粒榴莲来吃的话呢，这个是没有正念啊。你知道垃圾升起了，你的心停留在垃圾，你没有即刻反应啊，你的心停留在垃圾，然后看着它，看着它，默默地观察它，观察它过后，它可能消失，可能不消失，这个才叫正念哈。好，那我们来对这个正念呢做一个总结哈。对，正念就是非批评性的，如实啊。第一个就是非批评性的，你没有批评，你只是默默的观察啊，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如实，如实就是他怎么样的面目，你就看着他如实，没有加入你的成见，没有参与啊。As it really is 啊，如实接受 accept 啊，如实接受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虽然它可能是很不快乐的，因为很多人呢不喜欢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啊，所以当不快乐的事情呢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他不能够如实接受，他所要接受的是自己心中要的东西。对于这些不快乐的东西、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要推掉它、排斥它、reject 啊、resist，他就会排斥它，所以那个时候就失掉正念了。因此呢，我就说要保持正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些事情。可能一天里面呢，10%你是有正念的，90%是没有正念的，因为我们一向来都是随着我们的惯性反应来生活的啊，现在要扭转。这样的局势呢，是需要这个努力哦，所以我刚才讲了，正念是需要努力的，它不会自然 automatic 就会有的所以总结就是，正念是非批评性地如实接受当下身心所发生的现象。修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观察的呢，大部分呢，应该以你个人身心为主，不是把你的心放在别人身上。比如说，别人脾气很暴躁，而你的心全部就去批评别人，哎呀，这个人修得这么差，脾气很暴躁，这样的话呢，你就失掉了正念，因为你已经在批评了嘛。我们讲正念是非批评性的，如实接受当下自己身心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到了某一个程度，你要观外面的。但是呢，做一个 beginner，一个初学者呢，你要把正念呢守在你的身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不要多管闲事啊，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先。然后呢，没有喜欢和讨厌的反应哈。正念是没有喜欢和讨厌的，那如实知道而已。不管那个经验是坏的、不好的，还是很刺激的啊，他只是如实知道，默默的观察，这个叫正念啊。希望这样的解释呢，你们对正念呢会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就要问了，这样如实的觉知啊，没有个人成见和没有批评性的，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它好处可多了，因为现在的人呢，世间的人呢，都一定要讲什么好处，他才要修嘛。没有好处的话，他修得这么痛苦，他修来干嘛呢？所以呢，为了符合世间人的这个想法，我们也要讲一讲这个正念有什么好处。如实觉知，没有个人成见和非批评性，有什么好处？第一，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呢看到不高兴的或者不公平的，我们马上要批评了。在批评的过程中呢，我们带有太多的不满、太多的嗔恨、太多的愤怒。就算是打抱不平啊，我们也是带有愤怒的。我很喜欢打抱不平，所以我带有很多愤怒。后来我才知道，哎，我是不对的。我这样做其实我是先伤害我自己。虽然我是为别人而打抱不平，但是我不应该带着愤怒、生气的心去跟人家打抱不平， 这是性格的关系嘛。但是呢，真正修行的人呢，就应该要先减掉自己的贪嗔痴才是对的哈。所以呢，当我们没有成见和非批评性的啊去对待身心升起的一切的话呢，第一肯定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呢，是因为别人身边的人呢，不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而升起的。所以那个时候升起了情绪的话，你能够没有批评性的如实接受你当下升起的情绪的话，你就不会再造作，不会像这个雪球这样越滚越大力嘛，那情绪就不会越滚越大力，你就能够如实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好，注意着它，它可能就会灭去了，啊，会不会灭去呢？要看你正念有多强哈，不灭去的话，等一下再教你一个方法让它灭去哈，嗯。所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呢，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的病呢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情绪不稳定，哦，等一下一下子妒忌啦，一下子生气啦，一下子贪爱啦，一下子要跟人家竞争啦，这些情绪呢让到我们的身啊身体啊太多波动，所以我们的气啊走得不好，我们气这边闯那边闯，因为意带动气嘛，所以气这边闯那边闯，我们身心身体怎么会健康呢？所以情绪没不稳定，身体肯定是不健康的，哦，所以正念刚好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因为你不批评嘛，哦，然后呢它会降低我们的焦虑。现在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有焦虑症，哦，还有忧郁症、压抑症、阳抑症，所以这些呢，因为你正念呢，你是守住那个目标，守住你身心，比如说你守住你的呼吸啊，你守住身心产生的这种感受啊，或者你守住你的这个心念啊，你这样守住注意着它的话呢，你就失去了焦虑了嘛。比如说我现在，哦，我现在呢，我朋友，我约好朋友了，去某个地方，但是我时间赶不及，我非常的焦虑。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应用你的正念，哎呀我现在升起了焦虑，然后看着那个焦虑的心，哦，你就不会再冲动了嘛，你就看着它，焦虑的心焦虑的心焦虑的心，你这样用正念的注意着它的时候呢，那个焦虑的心它就会缓慢下来，它就会慢慢减轻，就算没有减轻呢，它不会刺激到你更加焦虑，哦，因为更加焦虑的话呢，你整个身心的分泌啊失调就会失调，然后你的肩膀就会发抖，然后你就会越紧张，那个那时候当下呢是很伤害身心的哈。因此呢，如果你能够如实觉知，没有个人成见，也没有批评你的焦虑的话呢，而去接受它、观察它的话呢，它当下就可以降低你的 anxiety 啊，你的焦虑了。所以这个好处呢，我们对现代的人呢，尤其是事业非常忙的人呢，的确是带来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在这个美国啊，卡巴辛他不是创造了那个这个正念减压啊，正念减压的方法吗？而且把这个方法传到全世界去啊，就是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啊，正念减压的方法。已经被试验到很多年了，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啊。因此呢，美国呢正念啊这个名字啊比佛教还出名啊，因为呢他们应用这个正念在心理学，在这个生理学，在很多方面上呢，在忧郁症那边看到很多效果，嗯，因此正念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来的啊。所以减轻焦虑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焦虑呢，我们没有去反应它，我们只是默默地注意到它呢，它整个就会缓慢下来哈。这是正念带来的正面的效果啊。还有呢，这个正念呢，如果你修这个念住的话呢，你也可以减轻你的高血压，因为啊心因为你的心守住一个目标呢，你的心就不跳动嘛，所以你的血压就比较平衡一点，所以可以减轻你的高血压，减轻你的心脏病啊。你有，如果你是修长期修念住的话呢，你能够应付突变， 就是现在突然间家人死亡了，突变，这个是叫突变嘛？那如果你已经长期修这个正念，你就可以注意，哎，你身心升起的这个感伤啊，伤感，或者身心升起的这个冲动忧郁啊，你马上可以关注到它啊，关注到它过后呢，那心情就会不受波动，就会缓慢下来，然后呢，你就能够处理你的事情。所以呢，它应对突变呢，正念呢，在应付突变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另外一个呢，它正念的念住的修行啊，还可以消除你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肿瘤来讲啊，在这边呢要给大家一个例子哈，肿瘤在缅甸呢有一个这个妇女啊，她已经身体的长了肿瘤已经有4年了啊，4年呢，她每次去看医生呢，医生都叫她你一定要开刀，但是呢，这个妇女呢觉得开刀有风险嘛。他觉得开刀，因为你一定要晒这个合同的哈，可能有死亡的危险呐。所以呢，他因为害怕开刀呢，他不要去开刀。所以那个肿瘤在他身体已经4年了。有一天呢，他去参加禅修营，啊，就是这个四念住的禅修营啊，然后3天过后呢，他的腹部呢非常的痛，因为那个肿瘤弄到他腹部非常的痛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他身边。跟他按摩他的腹部，就是肿瘤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禅师看到了哈，其中一个禅师啊，就是那负责的禅师看到了，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妇女呢就跟他说，是因为有这个他身上有肿瘤啊，现在禅修的时候呢，特别的痛哈，烧瘦。然后他跟禅师请求呢，让他出去再看一下医生。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去看医生呢，那医生就很严肃的、严重的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开刀了，你已经到了最后的不开刀不行的这个阶段了哈，不开刀，他说不开刀你就会死。”然后这个妇女呢，就很害怕啊，她就会来跟禅师讲，那禅师就鼓励他，人难免也是会死的嘛，啊。他这个禅师说，你不如用禅修来试试看，可能可以医好你的病情也说不定了啊。那时候再去开刀吧啊。所以呢，他就留下来了，留在禅修营里面。然后禅师就叫他行住坐卧呢都要提起正念啊，吃饭呢要有正念啊。等下你们禅修营开始呢，吃饭也要有正念，上洗手间也要有正念啊。然后呢，他如果很痛不能坐呢，就躺着坐或者坐在椅子上。就是修正念，把你的心专注在身心发生的现象，然后停在你身心发生的现象，停在你的身心里面，这样你就不起妄念了。因为妄念会伤害身体嘛，妄念会带给自己很多忧虑、很多焦虑、很多妄想，然后会让自己很不快乐嘛，这些都会使病情更加严重的因素来的。因此呢，他就停下来了哈，留下来了，留在这个禅修营，留了15天。停了15天，到了15天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也是有正面的吃饭哈，他突然间嗅到非常臭的、非常臭的一个味道从他身体发出来的，他就猜想说，哎，是不是我的肿瘤爆了，我的肿瘤消融掉了，爆炸掉了，消融掉了，不然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恶臭呢？恶臭的味道呢？哦，所以他很奇怪，所以他决定再去看医生。所以他又离开了这个禅修道场呢，就去看医生。哎，那个医生跟他检查过后就说："哎，恭喜您了哈，奇怪，你的肿瘤怎么突然间就没了，消融掉了？你的身体已经没有肿瘤了。"那个医生也很好奇，那个医生是印度人来的哈，但很好奇到底你是用什么方法使到你的肿瘤呢，能够在你的身体消失？所以这个禅修者呢就把他讲出来，他是靠禅修用正念的方法。使到他的肿瘤啊消失了，因为正念的时候，你的心到处，你的心时常守住你的目标嘛，所以心就没有妄念，好，因此产生很多积极的能量啊 ，positive energy， 积极的能量呢，使到呢你的身体呢慢慢恢复，甚至呢可以使这个肿瘤啊消融掉。 所以你们听到这边呢，应该知道呢，正念带来的好处这种好处呢，不是终极的好处哈，终极的好处是体证涅槃啊，消灭清净我们的内心贪嗔痴，体证涅槃，这个才是终极的好处。刚才讲到的呢，对付病情啊，减轻这个焦虑啊等等的，这个是当下的好处，现实的好处，你即刻可以体验到的好处。这两个好处千万要记得因为这两个好处可以推动你用功一点。好，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有讲到萨迪巴坦呐，萨迪巴坦呢是正念，也不是念住的意思。萨迪，我们讲到了正念是什么意思了嘛？那怎么修正念也讲到了嘛？需要努力把心守在一个目标上短可这当然，它不是定的那种守住，它可能是目标可能会变化，但是你的正念是知道的那现在呢，它后面那个后语呢，萨蒂巴塔那巴塔，巴塔那是什么意思呢？巴塔那是建立的意思，所以萨蒂巴塔就是建立正念的意思啊。这点呢也告诉我们，正念它不会自然。你需要努力，你需要一点精进力去建立它所以萨蒂巴塔那呢，就是建立正念，也就是说，建立对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的一种觉知，一种注意啊。而且这种建立正念呢，还不是一秒就好了。比如说我痛一秒，我知道，然后我心又跑掉别的地方去妄念了这种不叫正念不叫萨蒂巴坦了萨蒂巴坦那念住的意思呢，就是你需要努力把你的正念建立在你的身心所升起的现象上，然后保留一段时间。这种叫萨蒂巴坦了就是因为呢，你对当下呢，能够建立起持续的正念呢，因此呢，以后呢，你能够记得，以后你能够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现在嗔恨升起了，我建立起正念嗔恨，然后我也知道，然后我在关照正念灭去，不是那个嗔恨灭去灭去灭去，然后我看到灭去了。那我如果长期这么做的话呢，我的正念就会建立在无常的这个基础上了，因为我一直看到灭去灭去，所以我正念就会不会忘记，一切行法都会灭去的。那我们忘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建立的时间不够长，因此我们忘记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当下持续的觉知以后才能够记得的，以后才不会忘记，这个也是符合念的意思念就是记得嘛，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了很重要的主题，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建立正念，对吧？因为说我们要修正念嘛，那现在我们要建立正念嘛，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我们的念住，建立起正念，或者是我们的正念要停留在什么地方？住嘛，我们的正念要住在什么地方？叫做念住。这个就是整个念处经的精华了。那在念处经里面呢，我们的念要驻留在四个地方，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第一个叫做生念住嘛。第二个呢，我们的感受感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第三个呢是心心有很多种在这个里面它有罗出有写出至少有九种，比如说贪的心呢、嗔的心呢、痴的心、妄念的心昏沉的心、有定的心、没有定的心。然后就是解脱的心，没有解脱的心， 啊，这些心升起呢，你的正念呢就住在停留在那边，不起妄，不起任何的反应，停留在那边，这个叫正念呢。啊，然后另外一个呢，目标是法念处，啊，法念处很多，但是比较深一点呢、啊，比如说五蕴呢、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的心要停留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还有升起的五盖，在禅修中会升起五盖嘛，啊，五盖呢就是嗔恨盖呀、啊、贪欲盖呀、啊、昏沉睡眠盖等等，那这些五盖升起的时候呢，它会障碍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停留在正念，停留在那边的话呢。可能它就会灭去了、啊、然后呢还有气觉知等等，所以呢正念呢要住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要把正念建立在那里呢，就是要建立在我们的身体上，身体上也包括安般念、啊、也包括我们三十二生分看身体的不净，也包括我们的四大地水火风等等、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感受啊，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第三呢是我们的心，各种各样的心。第四个是法，这个就是很流行的四念处了啊，四念住、四念处都可以，都是可以符合它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呢，我要在这边稍微提醒的，就是在生念处。正念住里面的一个叫正念正知的正知三八加样啊 ，full awareness 啊，三八加样。这个三八加样就是说，你的身体的任何动作你都要觉知啊，啊，比如说你去开门了、啊，你上洗手间，你开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觉知你开门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正念处的正知。因此呢，这个禅修营啊，我想要你们学习一下哈。每一次呢，你去到任何的门呐、啊，需要你开门的时候呢，你要把正念，你的注意力守在你的手上，然后你的手伸出去，然后转那个门或者推那个门，你都要缓慢一点。然后呢，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然后你的心守在那个动作上，直到你的门开。这个是正知里面的部分，一定你们要禅修营你们学习。我教了禅修营教了很多年了，那禅修营很多学生都在里面嘛，但是呢每一个人进出门的特别大声啊，啪一下啪一下啊，然后这就拼一下，没如果四十个人出去我还在里面的话，那四十个乒乒乓乓的话也是很刺激我的耳根了、啊哦、所以呢做一个禅修者呢，你要先学习这一个开门，慢慢转那个门，它的推门还是转那个这个锁啊，也是要缓慢啊，尽量先注意这一个东西先啊。然后呢吃饭也是啊，吃饭呢慢慢吃，咬你注意咬的动作，如果有热啊你就注意热啊，有这个口水也在里面呢，你就注意流吞下去啊，你要注意吞下去，这个是正知的范围啊。然后呢，你去洗手间呢，啊，刚开始推门进洗手间要觉知啊，然后呢坐在这个马桶上，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心在哪里。我可以保证你的心是没有观察在你坐在马桶上的。或者坐在马桶上，你的心就开始打妄念了。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你的心啊，啊，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心在打妄念，马上回来，然后注意你的动作，坐在马桶上的那个动作，这个叫正知，啊，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妇女有这个肿瘤的，她修的15天过后，她身体恢复了健康了。如果身体有病的话，你多提高你的正念，你身体的病情会减轻啊。然后伸手啊伸腿啊，也就做完过后，你有的人会伸展身体啊，你都要专注你这个伸展的动作啊，伸展的动作尽量缓慢下来，因为禅修营本来就是要缓慢下来的啊。嗯，然后起床也是啊，当你起床的时候呢， 第一个睁开眼睛，你没有觉知，你睁开眼睛要起来了，你没有觉知要起来的，然后起来的动作，然后从起来走到厕所、洗手间，你有没有觉知？时常提醒自己，我有没有觉知？我有没有觉知呢？就会加深你要有正念的这种激励了啊，所以这些刚才讲的哈，你尽量在禅修营里面呢，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比较没有纪律。但是如果你时常问自己的话呢，我有没有觉知啊？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知？我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觉知？啊，你就会有更大的精进力哈。好，这些是身念处的哈。然后受呢，受念处呢，你也要觉知哈。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你吃到可口的，你喜欢的，升起了乐受，你有没有觉知？没有觉知就是没有正念了。没有觉知就是没有修受念处。有觉知，升起乐受，然后把心停留在乐受一段日之间，可能是10秒啊、20秒啊等等哈，那个叫有觉知在受念处上啊。然后受念处这个吃饭的时候升起了乐受，由乐受而导致的贪爱，你看到贪爱，心很激动的，很亢奋呐、那个就是贪爱升起的。所以那个心那种亢奋呢，冲动呢，就是贪爱升起的，就是爱欲升起的。你有没有觉知呢？有觉知的话呢，然后把心停留一下子哈，不是1秒的觉知哈，至少都要5秒、10秒上的觉知，那个才是真正的正念哈。1秒的觉知是叫知道，不叫正念，正念跟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停留10秒或者20秒，然后你一定可以看到。那个贪爱的变化，它可能减少或者增加，都是在起变化了，甚至消失。你一定要看到，至少在这个禅修营里面，看到一次你内心心念的变化，不包括妄念哈，妄念变化大家都看得到，但是贪心变化看得到吗？嗔心变化看得到吗？或者是烦躁的心升起了，我坐不下了。比如说1个小时，我坐到40分钟，我很烦躁，心中升起烦躁了，你是不是马上换姿势啊？还是你已经觉知心中升起的烦躁，然后停留在那边10秒、20秒，有没有做到？你自己要检查自己，有做到就是对心念处有正念，没有做到就是对心念处没有正念。好，这个是，然后呢，昏沉睡眠也是，昏沉睡眠是属于法念住的哈，真受心法嘛，法念的昏沉睡眠啊，昏沉睡眠过，昏沉睡眠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就在那边继续昏沉下去啊？还是你有觉知昏沉睡眠，然后把心呢盯着昏沉睡眠看，盯着它，然后看它有没有变化。是不是越来越昏沉呢？还是突然间心就清明起来呀？这个叫变化，或者它就灭去呀？有做到就是有正念，没有做到就是没有正念了。那不要去批评它，不要去批评说，哎呀，怎么又昏沉了？哎，怎么又要睡觉了？不要去批评哈，如实知道就够了，这个叫正念哈。OK，那现在呢？刚才讲了这么多哈，都要差不多1个小时了。只是讲到正念，但是念住呢，另外一个重要的要学习的，并不是正念哈，正念是，正念是开始而已。正念过后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观生灭。这边呢，我要大家看一下经文怎么说哈。